大家晚上好，吃饱了吗？希望不要吃得太饱啊，也是很危险的时刻。吃完饭了啊，肚子要消化。坐在一个，谢谢，在这个听到的时候呢，很容易打瞌睡啊。不过我相信你也知道，因为讲台高一点，所以你们在做什么我都看得到。我跟你开个玩笑哈，只是其实这个事实是件事实。我听一个弟兄跟我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呢，他是去一个基督徒大学。那基督徒大学呢，你知道教授开始上课的时候或者结尾的时候呢，他都会以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很多时候呢，他的教授呢会专门请同学，请一个学生起来为我们站起来为我们开这个开课的时候祷告，或者结束的时候呢结课的时候祷告。然后他那天呢，看到他的好朋友，在他旁边的朋友呢，20分钟不到已经睡得昏昏大睡。那个老师才开始开课，所以呢，他就摇了摇他说：“哎 ，Paul， 他名字叫 Paul， 快点，课结束了，你睡了一整课，老师要你结束祷告。”他当然慌了嘛，他也不知道睡着了，他就站起来 ，Dear Heavenly Father， 然后就开始祷告。还好那个老师教授也很有耐心，祷告完之后说。Thank you, Brother Paul. Please have a seat. We just started. Okay, 我们才开始。然后所以那个 Paul 之后就他说有一阵子没跟他说话。那所以你会看到旁边有人打瞌睡，所以结果不是要一起来结束祷告，看他会不会下一道站起来啊？希望不是。那我们今天下午已经开始从尼西米的生命上来看一个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的人，我们一起再把这段经文再读一下，这样我们每一次读一遍，可能到最后都背下来。好，我们一起读弥迦书6:6-8。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一个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犊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所献牛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你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你知道神不会要求我们做任何事情是我们做不到的，你相信吗？你说那你看怎么问啊？如果你是在我们家的一份子的话，你就知道有时候会问很多 trick question 啊，所以不要答得太快啊。你可以说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如果我们不达不到的话，神不会要求。可是问题是我们真的达不到，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太自私、太骄傲、太软弱了。你可能一天做得好，一辈子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很快，要不就放弃了，很快，要不就反而是不行公义、不好怜悯。批评对人刻薄，然后呢，骄傲的心不与主同行。所以为什么他可以给我们这个要求，而且我们今天跟随耶稣人可以做得到呢？感谢神，刚才我读这段经文前面有一点暗示在里头。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的罪献我的长子，我没有办法为心中的罪献我身所生的。可是因为神献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为我的罪而死。因为他献上了他的长子，今天我们可以有新的生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不是我们有多能干，我们永远做不了，可是因为主耶稣的福音，我们可以这么做。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周末学习这个主题，每一天学习怎么样做一个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的人呢？我们要从他一种的感恩，我之所以能够这么行，都是因为主耶稣先为我死，主耶稣复活了，他的生命给我，我可以靠着他来走这条路。我们再往下看，那我们今天现在下面要看的呢是尼西米记，好，后面我们今天下午看的第一章、第二章，他从一个有使命的生命当中来看啊，一个谦卑与主同行的人，他让神告诉他该做什么，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怎么样的凭着祷告去经历神。那我们跳过第三章，第三章呢是他们开始开工了，而且呢开始进行整修城墙的事。那尼西米第4、第5章呢，我们会看到呢， 如果你谦卑的与主同行，这是你的心意的话呢，你一定不会受到欢迎。教会不可能会受欢迎，也不一定好，可是呢，你一定会受到攻击，一定有挑战。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下面一个 slide 好，上面这句话，值得为主做的事，必定值得魔鬼的攻击。值得为主做的事，必定值得受到攻击。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呢，是我刚刚信主不久，信主才两个月的时间。那可能这个也是可以把我今天下午谈到的，我被神怎么被神呼召的里头的一部分故事也跟大家分享。我在信主前啊，在卡内基美隆大学进入大学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很彻底的无神论者。我不是说看到有信仰的人就避免他，而是我会找他们麻烦，因为我觉得这些人呢实在有问题，特别是花了那么多的钱到那么好的学校来，还不抛弃这种没有用的信仰，实在是不值得。那我信主的过程呢，我就在这里不多说，我只能说当时我非常的骄傲，然后我认为呢，如果我能够在我毕业之前救几个出来啊，就是帮几个好朋友让他们不信主了，我是替他们做，我是做了好事，好人好事，因为我觉得这是迷信。可是后来感谢神，我没有把他们给救出来，我反而掉进去了，我反而被神拯救了，认识了神，而且现在还成为牧师来服侍他，所以神是很有幽默感的。那我信主不久之后呢，我就开始问神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问神说，好，以前我原来根本不相信，我不相信耶稣基督，现在我知道主耶稣你是千真万确独一无二的真神，那我活着下面的目标，下面的方向怎么活？这今天跟今天下午的第一讲也是有关的，就是从使命的角度我开始问神。虽然信主才两个月，可我想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我的想法是我闯天下，我去好的学校，我毕业之后找到好的工作，找到好的工作去继续的做我想做的事情。可是信主之后，我发现这些事情都没有那么好像以前那么有意义。可是我就问神说，你要我还活着做什么？而且这个人我可能比较逻辑性一点，因为以前搞美术，别搞计算机的。那我那时候真的这样的想法，我信主之后我就想说，圣经上看了半天，我开始读圣经，发现圣经上两个，一个大命令，一个大使命。大命令什么？你要尽心尽力尽为爱主你的神，然后爱人如己。然后大使命呢，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然后我就想，如果我死了去天堂，爱主我的神，爱人如己，绝对没问题，而且会比现在做的还要好。为什么？因为现在我是一个还是软弱，有的时候会软弱，会有罪的人，所以要我全心全意的爱着我的神呢，不一定，有时候还是会不顺服。死了去天堂没有罪了，我爱神很容易。而且现在呢，除了我有罪以外呢，还有谁有罪？你们也有罪。所以呢，要我爱你如己，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我会自私，一方面你也没那么可爱，所以呢，要我这样子去爱你呢，在这一边天堂的这一边也很难。可是如果我死了以后去天堂的话，你没罪，我也没罪了，太棒了，可以全心全意的彼此相爱，爱神爱你，那不是太好了？可我问神说，既然那么好，为什么我一受洗你没让我就把我死了，就去接我去天家去？然后我就想，只有在天堂的这一边，只有一件事情是天堂的另一边没办法去做的，就是大使命，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所以那时候我就问很多人，问一些带我信主的，一个带我信主的教授，问牧师，问朋友，说到底我活着是为什么？下面要怎么去活？怎么样的去经营，去计划我前面的路？然后他们给我很多不同的答案。就后来就有一个人说，算了，你就跟我们一起去这个特会吧。啊，那时候他们要去参加在华盛顿 DC 一个特会，在1989年，叫做华人拆船大会。华人那个词我懂，大会那个词我懂，拆船什么？我才信主两个月，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可我听到的是华盛顿 DC 免费的旅馆，免费的三餐，跟朋友弟兄们在一块儿，而且呢，我们是个赶夜车的，我们是去幕后帮忙的。去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这个USB 这些，那些只有那个 cassette tape， 还有那个 CD-ROM 都还没有。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要把讲员的那个一天的讲道呢录下来之后呢，晚上拼命的去背真背真背下背下，然后第二天好去卖，好去发送给会员啊、去特会的人。所以呢，我们就我听到这么多的啊、又免费的吃，免费的住，华盛顿 DC 不管什么会我就去了。然后去了以后呢，才知道是五天的疲劳轰炸式的，有差不多快将近100个讲员，加上专题讲员。从头到尾讲的是什么呢？大使命，推动华人基督徒把自己的生命摆上去，跟随神去完成他的大使命，去实行他的使命。然后我记得最后一天晚上，而且先说第一天我们大会有差不多3000人，2000多人，3000人刚刚坐下在特会，突然警铃响，这是冬天了，这是 Christmas 过后27号，12月27号，警铃响。然后呢，那个旅馆的老板们就说：“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有人拉了警铃，可能真的有火，不知道。我不管怎么样，你们必须全部都到外边室外去。”哎，我夹克都没有拿，夹克在我旅馆房间，所以就冻着半夜拿冷圣经，就在外边，大家都聚在一起等，就终于没事了。有人不知道谁按拉了那个警铃，其实没有火，然后我们才全部又回到这个旅馆。你知道，2000多人全部出去再进来。还加上旅馆其他的人非常麻烦，然后我已经耽误了不知道多少时间。那个特会全部一起聚在一起，英文国语堂聚在一起的晚上的开幕典礼就已经损失很多了。所以我们一坐下来呢，开幕的那个主持人呢，他就说这一句话，他说 Praise God， 感谢神，值得为神做的事情一定值得被魔鬼攻击。所以他说，如果今天一开幕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一定要做大事。然后就把那天晚上的所有的聚会的内容全部取消。从他一讲那句话之后呢，他就叫我们开始祷告，就整个晚上就变成祷告会。所以1989的华人参政大会的开幕典礼就是个祷告会。然后之后呢，在结束的那一天呢，因为听了那么多人的话，好像都是在回答我的问题。当我还记得讲的是一个美国人，他就呼召说，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完全交给主耶稣，让他来使用你来实行大使命，全职的服事，不管是在宣教工厂做牧师做职场，不管什么，你现在可能不知道，可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他让他来使用的话，站起来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在那时候想都没想，我心里他这么一说就是太理所当然，他是神，我不是，他创造了我，他又拯救了我，他现在有这个大使命，哎，我年轻力壮，不做才有问题，所以我想不想就站，没有想就站起来，就走下去了。就我那时候真的心里在我家想什么，我心里想的是，可能整个特会的人全部都会走到前面去，就我走到一半一看，凄凉凉的，大概只有10几个人。而且邀请我去的比我的长辈，就是所谓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不再责怪他们，不过就是事实，邀请我去的这些弟兄姐妹没有一个下去，所以他不但没有下去看我，还在那边问回来。我后来问他为什么要回来，他说你才进去2个月，我猜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哎，他说 You probably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so we told you to come back, you know。 可是我想走到一半了，大家都在看我们，就十几个人，2000多人在看我们，怎么能回去？然后心想死就死吧，哎，然后呢就走到台前，他就为我们这十几个人祷告。我不知道其他的人在1989年的特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可至少那一天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位主持人说值得为主做的事情必定值得魔鬼的攻击，神在我的生命上做了很特别的事情。我才信主2个月，我觉得神在我的呼召，对我的呼召就在那天晚上定下来了。当然事后还有一步步的要摸索清楚到底他要做什么，一步步的在那边装备我，管教我，改变我，可是至少那一次的呼召一直在我心里没有动摇，很清楚的神一步步的在带着我们。所以提摩太书里头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也都要受逼迫。值得为主做的事情一定会有魔鬼的攻击，这里说凡任何人要谦卑的与主同行的人都会怎么样，没有说都会受到夸奖，都 最后都战场，没有，都会什么，都会受逼迫。所以你有没有准备好？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好好的跟随耶稣，你要做一个信主的门徒，准备好。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slide， 耶稣亲口怎么说，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们，也要逼迫，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我的话，也要遵守你的话。主耶稣其实很清楚，你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每次你在福音书里头读主耶稣，他其实非常不在乎人多。我们今天牧师长老教会现代的人好像非常在乎人多，生怕说一句话得罪了你们，你们就离开去别的教会。这我觉得是很危险的，很不该有的想法。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有想法，神也提醒我，每次耶稣基督看到人多的时候呢，他都是开始说赶人的话，不是感动的赶，是赶走的赶。你去看每一次第一届经文说，哦，众人在跟随耶稣，通常下面一句话他就会开始说一些人是受不了的话。马太福音十三章关于种子撒在土上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关于必须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每一次有人跟着耶稣多人多起来，他都会开始赶他们，因为他不在乎人多人少，他在乎你的心是不是真的属于他。我们不是活在一个中性的世界，而是一个远离真神、敌对真神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敌对主耶稣，他也必定会敌对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如果你信耶稣的时候，希望不是在座有人这样做，可是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传福音是传得太软，我们传福音巴不得你信主，把这个信耶稣的讲得好得不得了，可是却没有告诉你，信耶稣的人不但会跟其他人一样在这世上面临世人会面临的苦难，还会面临更多的苦难。因为除了世人因为罪影响的世界得到的生老病死苦苦难之外呢，跟随耶稣的人还会被逼迫。那你干不干？那还跟随耶稣干什么？彼得的答案很清楚，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六节，众人都离开耶稣的时候，耶稣转过来问彼得说，你们也要走吗？彼得回答说，我们还是去哪里？只有你有永生之道，只有你是真神。我猜彼得说那句话不是很有气的话，是很无奈的话。我想他也想走，可是呢，他说只有，可是我走的话我更笨，不走很痛苦，走的话更麻烦。只有你有永生之道。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跟随的主不是茶余饭后的主，不是使你一帆风顺。我们信的不是耶稣菩萨啊，不是黄大仙，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创造万物的主。我们信的主是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着他，与他同死的主。与他同死才能同活。所以在这里尼西米呢，我们也看到他也会面临挑战，他要开始谦卑的按照神的使命去活出他的神给他的使命，重建神墙，重建神的使命呢，他也会碰到很大的挑战。在我们先往下看，在挑战里头他继续的与主同行。今天我们可以从第四章第五章呢来看他怎么样胜过外来的攻击跟克服内部的混乱。因为我们通常说的挑战也是一个教会也好，个人也好，有不同外攻内乱在我们会面临。好，那我们来往下看尼西米。第二章其实我们就看到他有敌人。第二章他开始得到波斯王的允许，神感动了波斯王，使他可以开始去收集材料，收集人，然后怎么样的去耶路撒冷去重建城墙的时候呢，尼西米第二章第十跟第十九节看到有一批人，荷兰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了，听到了这个事情，有人要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荷兰人、三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呢，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了，就耻笑他们，耻笑尼西米还有他的那些主要用的百姓，藐视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三巴拉、多比亚和基善呢，是以色列向来就有的敌人，他们不相信以色列的真神，他们跟以色列人向来就会仇敌。我们往下看一个地图，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明白，如果以色列的百姓很紧张、很胆怯的话，是有道理。不是这几个人在那边说大话而已，这几个人呢，你看到当时耶路撒冷在当中， 三巴拉呢，虽然是他说他是何伦人，是摩尔在那时候的一个人，可是呢，他已经离开了摩尔。他那时候考古学家记录到，他是撒玛利亚的一个官员，重要的官员。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的北边，多比亚亚门人啊，就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啊右边。然后呢，亚斯图埃斯卡亚斯夫人呢，在耶路撒冷的啊左边。然后西善阿拉伯人呢，那时候他是在约书亚在耶路撒冷的南边，所以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四面围绕的都是什么？都是敌人，都是敌人，没有一个希望他们能够复兴。要知道，今天如果我们要与神同行，要谦卑的与神同行，要在我们的灵命上得到复兴，要好好的跟随主的话，一定。这为什么保罗说凡要进迁度日的一定必定会受到逼迫，因为我们跟当时尼西米很类似，我们周围除了弟兄姐妹之外，我们周围呢是敌对神的，不是中性的。千万不要说那人很 nice 啊，他没不信耶稣，没错，可能不信耶稣的人也有很 nice 的时候，可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是敌对真理，敌对福音的。到了某一个地步，如果你真正的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话呢，一定跟这世界的价值观是相对的。好，我们再往下看。那这些人怎么跟尼西米说呢？他们刚才说他们恼怒啊，耻笑，然后他们又继续说，在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呢，他发怒，大大的恼恨，耻笑犹大人，对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他们军兵说呢，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因为那时候已经他们的墙被推翻了，墙被火烧了，所以他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人们也站在旁边，多比亚在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跌倒，意思是说那个墙啊，就算他们把它推回去也弱到一个地步，小狐狸跳上去就会倒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去海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人去试过啊？用沙来盖这个 sand castle 啊，或者是用一块一块的来把它弄成一块一块的，然后用水把它和在一块，然后把它堆起来的。看起来好像还可以盖得蛮高蛮坚固的，海浪一来，一不小心被人踩到，整个就倒下了。这是当时。尼西米他们所面临的敌人说跟他们说的话。今天很多时候，可能我不知道，我刚刚开始信主，开始想认真的跟随主，想跟周围的甚至弟兄姐妹分享神对我的呼召的时候呢，有时候得到的反而不见得是支持，反而是说你太年轻你这个可能多想想或者是碰到一些还没有以前没有信主的朋友，知道我信主了，我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开始就用以前我对待基督徒的态度来对待我，所以我也没话说，因为我就这样对待别人，他们也开始这样对待我。然后甚至有些时候呢，当我们想要按照神的旨意去活出神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呢，会碰到一些敌对，是很惊讶的。我刚才提到说我在华人参政大会有这个呼召，后来因为还没有很清楚神要怎么带领，所以就也是开始工作，然后开始在教会装备。这里顺便说，如果你有觉得你有心愿，神有带领你呼召要出来全职的话呢，你现在先好好的教会服侍。现在如果在教会没有好好的服侍，在教会服侍当中不会谦卑的跟弟兄姐妹相处，不会学会顺服，不会这个知道怎么样的来好好的来以恩典来带跟弟兄姐妹相处的话呢，你也最好不要去选择。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我们教会现在也正在感谢神，教会在成长，玛利亚教会在成长当中，所以需要聘更多的传道人，更多的牧者。然后我们在聘牧当中呢，就发现很有意思，有很多华人教会没有牧师传道人，也有很多牧师传道人呢没有教会服侍不是说没有人数够不够，有不少。那当然有些我知道他们跟我讲，他们因为听到教会太多太多可怕的事情，所以他们情愿去基督徒机构服侍。 而不是去教会，这是有不少啊。可是还有一些我发现呢，我因为我们教会想要找一些比较资深的这个牧师们，因为他们以前习惯了刘传章牧师、张灵芝牧师，我已经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够资深了，不过他们还是冒险请我去了啊。可是我们在聘募当中呢，就发现资深的年龄稍微大一些的牧者呢，我们就发现有基本上有三类啊。一类呢就是已经很忠心的在某教会服侍，这一类的话呢，我跟他说我们不去碰，除非神要带他们去什么地方，他们自己来找。我们不要把他们从那个地方中心服侍地方把他们挖走。那还有一类呢，是资深，可是没有什么在什么教会现在目前在服侍。通常呢，啊，我们发现呢，这类呢都是带着一些 baggage， 带着一些问题。可能有一个牧师，我们竟然讲到很好，我们想请他来，就后来想问一下问题，他是三个教会分裂。然后我认识这些教会里头的人，是我相信他们说的话，他们告诉我的情况。所以发现就有一类牧师呢，他们一路的服侍上呢，虽然很有口才，很有人才，很有各样，可伤害到不少。这里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刚刚提到，你想要有全职的护照，那你应该在教会里头先好好的服侍，先学习怎么样的成长，所谓谦卑的与主同行。要不然的话，你再有口才，再有人才，最后你只会伤害到人，不讨神喜。但那时候我们有这样的呼召的时候呢，后来我跟我太太求婚的时候呢，啊，今天不好意思，今天可能白天说了他跟我说，你今天好把我说得很凶的样子，其实他没那么凶啊，他很爱我，很支持我，他是非常好的太太。那后来我跟他求婚的时候，我还跟他说好，我说因为神对我这个呼召，所以呢，很可能我们不会有那个 American Dream。我记得我说 ，We may not have American Dream， 我可能不会有那个房子，不会有那些车子啊，可是因为神在我身上有这个呼召。就感谢神，他说他小时候就有一个 secret dream 啊，秘密的梦想。他说我想要嫁给一个全职的人，所以感谢神，神就把我们配合在一起了啊。那我们很高兴的，后来教会印证，各方面都印证了，我们就去跟我的父母亲说，我的父母亲没有信主，我们全家除了我外婆以外，我第一个信主的。那我以为我爸会非常生气，因为我跟我爸说我信主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他说：“这人怎么送你去大学？你还没头脑的？因为他是无神论者。我妈是民间信仰佛教徒，所以他说你要信，为什么信这个洋教？应该信这个信佛。”我说：“其实基督教不是洋教，是从中东出来的。”然后他说：“不跟你吵了，反正你就是。”他就把我赌气。那后来我跟我父母亲说：“我们要去这个是考虑全职的事情，辞去我们的工作，离开我开的公司呢。”我以为我的父亲会很反对，就没想到他的反应居然是小子你有种。然后说这个，当他做土木工程师做了15年之后，在美国，他说他曾经想要辞去工作，到台湾去农村里头教书教孩子。他说这不是随便说说，这是我很想做的，后来实在离不开美国舒适的环境。他说这是我一个很大的后悔。所以如果我虽然不相信耶稣基督，可是我想你要是做那个什么宣教工作，还是做这个全职的服侍呢，可能跟我当时想法很像，很类似，是他这样子来看待。他就说你如果你敢去，你太太敢去，我佩服你，你有我的祝福。当然我就很高兴啊，然后就跟 Heather 一起说赶快买机票到他父母亲那边去，跟他父母亲讲。他父母亲是基督徒，在教会服侍很多，从小他在基督徒家庭长大。那我想他父母亲高兴都买不起。然后我们就去了，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坐在一块儿，然后到今天还记得我的岳母跟我说的5句话。当我们把这个神开门开路啊，我父母亲都答应了，神怎么样呼召我们呢，我们想怎么去啊，通通讲了，好高兴的时候呢，讲完之后我的岳母脸色苍白看了我。他们家用英文讲话的，所以他就 look at me， 他就说 I hate you, I hate you, I hate you, go drop dead. If I knew you were going to do this, I would never let my daughter marry you. 当你的岳母跟你说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去死吧，早知道你这么做，我不会让我女儿嫁给你。你怎么回答？我记得那时候好笨，我真的愣住了，傻住了，所以我就回答 thank you， 我跟他讲。然后多加了一句话，就不能加了以后，我说 we'll pray for you。 哇，他就火大， pray for me, pray for yourself， 然后就开始就臭骂了。我还记得，然后 他的爸爸其实后来知道，他爸爸其实我很高兴，可是那时候他们家声音最大是他太，是我的岳母，不是我岳父。那我岳父呢，就带我的太太到一边去安慰他，在房间他哭起来了。我呢，那天晚上就记得，我只能坐在那边低着头，让他臭骂、臭骂、臭骂我。骂完了，他也累了，他走了，我就去睡觉去了。所以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服侍神会从我的岳母得到敌对啊攻击。可是就这样发生了，那你怎么办？可我相信我们的主还是全权的主，就像你自己相信神要他去重修城墙。面临的许多的敌对呢，还是值得，还是必须更值得去做。当然，他的岳母其实很爱我们。他这么做，他当时后来分享他为什么这么生气，是因为当时他正在对教会累积下来有很多的苦读，他很生教会的气，很生牧师的气，很生基督徒的气，也很生他先生的气。因为他说他先生跟他结婚的时候26年，25年当中。教会顾到了，女儿顾到了，事业顾到了，就是把他给忽略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生他这个先生的气跟教会的气。听到我要全职，他就更大发雷霆。后来感谢主，2年过后，我们就是为他祷告，因为你要，如果你认识岳母的话，你越说白，他越说黑，这没办法说的。我们就不争，我们就祷告。然后呢，2年过后。我还记得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哭得要命。他说 Hugo， 我今天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回来，我知道你们要做的事是神要你们做的事，请你原谅我。所以现在如果你问我说，我们家人当中最支持我们的 okay， 最还有时候提醒我，不要在美国，不要在美国做牧师末了，太舒服了，你当时不想出去宣教吗？不要忘记了。然后还常问我说，你宣教去哪里啊，做什么？很关心我们的就是我的岳母。所以很奇妙的是，在这个敌对当中，我们更能够经历神。如果我们就信靠神，好好的祷告，不是去争，不是也不是去逃避，而是按照神的心意，一步一步的等候着他，跟着他走。那当时这一批，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批敌对尼西米的人呢，他们用第一个计谋来去嘲笑、批评。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也会面临到批评嘲笑的攻击你算老几，你能做什么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已经有那种惧怕的种子，外来的这个声音再加上起来，我就更不敢做，不想做。而这里我顺便说一句话，我刚才在想说，我现在想跟你们讲的话呢，是我很想在我们的教会里头说的话，可是在教会里头呢还没有胆量说这句话为了比较新闻，不想伤害弟兄姐妹，无意伤害弟兄姐妹。什么？我要说什么呢？是以前我相信黄道老师明显知道，好像这是华人教会的特点，不是好的啊，是特点，特别的弱点。以前在比索的教会，现在在马兰教会呢，很多弟兄姐妹呢也愿意服侍，比如说小组，我们可以帮忙这个，甚至帮忙带茶巾都可能还愿意。很多弟兄姐妹呢很愿意帮忙，只不愿意做什么，不愿意带头。就是说你要我小组做什么都可以不要做组长，连明明是在做组长的弟兄姐妹说，不要说我组长，叫我组长呢，不要叫我 leader， 叫我组长 coordinator 就好。弟兄姐妹，我为什么特别在这里说这句话，是我们要知道，在组里头被呼召做带领的人，不是做官，不是去出风头，是因为有事情要做，神要用人去影响，去带领其他的子民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服侍主的事情，是服侍人的事情，不是官。不要把它当成官，不敢当去做。我不知道，如果你不答应、不接受，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神的心意。可是我知道，在提索的弟兄姐妹，在玛利亚的弟兄姐妹，我后来私底下跟他们多谈的时候，发现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恐惧，很多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够格，或者他们觉得好像自己不配。可是不是你配不配的问题，如果神认为你配，因为他要用你，你就凭信心回应。不是说因为你，如果我发觉如果你认为自己配够格的人，恐怕就不够格。有一次我去一个弟兄 啊，我可能不知道那时候，可能洗灵姐好像已经走了。我们教会有个刘青弟兄，他原来是做麻醉医生，后来神呼召他全职出来，去年全职，然后他请我去他的教会去给他为他祷告，去帮他案例。然后呢，我就想要买一个礼物送他，应该买什么礼物送他？想了半天呢，我就路上呢去这个 Dollar Tree 买了一个礼物。怎么搞的？这个预购物是这么气啊？那么不是，我特别到那边去，我有知道那里可以找得到那个礼物。他安利的时候，我就送了他这个礼物。是这个礼物送给你，因为我家也有一个，在我的书桌上，在我的书桌的墙上，以前钉在那里。你知道是什么吗？很便宜，一块钱啊，两块钱差不多，是一套洗碗的手套。我说你永远把这个摆在你的办公室，不管你办公室现在是多小，还是以后办公室多豪华，把这个手套摆在你的书桌上。为什么？提醒你我，你我只不过是一个洗碗手套。洗碗手套有两个，最起码两个很重要的意义。一个意义就是，手套再好、再美、再珍贵，这个洗碗手套可以是钻石做的。如果没有手伸进去用的话，这个手套永远是死的。我不是手。神的灵，主耶稣是那个手，我只是那个手套。而且洗碗手套再怎么样，用来做什么？洗碗，没什么了不起。所以这一套洗碗手套永远提醒我，也永远提醒那位弟兄。希望我们牧师、牧会、长老也好，执事也好，在教会服侍越久，我们越应该明白，我们只不过是一套洗碗的手套。是很荣幸的被神的手所用的洗碗的手套，可只不过是一个洗碗的手套，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可是可以感谢神。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被人批评嘲笑。有时候魔鬼来提醒我说，你觉得你谁啊？你怎么可以去那个地方讲道？你讲道真的有多少用处？我说我每次给魔鬼的回答，但有时候我根本不理魔鬼，就直接去祷告，去找耶稣，去魔鬼就不理了。可有时候我回答说 You're right, I am not,我跟你，我完全同意你说的，我是没什么，可是我的主要用我，我跟着我的主走，你就没话说。那这些，我们再往下看，尼希米的敌人呢？他们发现好像嘲笑他们没什么用。我们再往下一个，下面一个算看，撒巴拉多比亚还有阿拉伯人呢，亚门人，他们又看到听见修道成像没有停止啊。左手进行，好，他们开始堵住破口的地方，就更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搅乱。他就是我们，你软的没办法，我们就给你硬的啊。我们的敌人写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的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好，再往下看，有时候我们的敌对是从谎言，从逼迫，从这个嘲笑，有的时候呢是直接暴力威胁和逼迫啊。这个可能我们在美国很少经历到，可是我相信国内的弟兄姐妹，然后呢才从国内回来啊，我也是以前在国内认识一些，常常去做培训。现在这些国内的弟兄姐妹在开始牧会了，开始职场了，他们给我的一些信息，给我们的一些这个video, 看到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在国内要好好的服侍主耶稣。记得我们去参加一个祷告会，在成都，以前去过成都的一个牧师，他被抓以后失踪了，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在哪。可是很有意思，是他在被抓之前呢录了一个录音，他说这个录音是给美国教会的，就被人带出来了。因为我认识他，知道他的声音，所以知道这是他的声音。他在那个录音上就说，可能你们听到这个录音的时候呢，你们就不会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可是呢，为我祷告，不要为我沮丧，不要为我害怕。我祷告，不要求神放我出来，不管我在哪里，求神使我被用在他把我放到的地方去。我们是会面临很可能各方面暴力威胁和逼迫，目的是使我们上胆、恐惧、忧虑、焦虑。我们刚才下午提到，在南卡职场的时候，这点可能我太太都还不知道。曾经我们开始有带人信主，开始这个小组兴旺起来的时候呢，有一次去，因为是厂里头有人 得了重病，我特别去看那个人，想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厂长在，原来就是第一次见到这个厂长，后来他知道我们到底在那边做什么，因为他自己是一个资深的佛教徒，然后呢他就把我叫到一边去，他就开始在那边跟我就是好像暗暗的说一些这个威胁的话，然后后来开始有一些人呢，厂长来我们聚会的人没有来了，为什么？他说哦，厂长告诉我不能来，碰到这一类的事情，那我们怎么面对呢？在认知主道路上会面临这样子，我们怎么面对？那我们看看，再往下看的下面的 slide。当时有一些犹大人，他们的面对方式真的就是灰心了。犹大人说：“灰土尚多，这个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还有靠近敌人住在敌人附近的那些犹大人呢，十几次跟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这里我们那里去，意思是说你们回来不要在那边乱搞，你们这样在那边瞎搞，我们住在敌人旁边那么近，都被他们会被他们先攻击，你快点停止，不要瞎搞，快点回来安静下来，不要做那些你想做的大事啊。有时候当我们要为主做一些事情，不管说你要从去带领一个小组去学习带查经，去教服事，或者甚至听说我们教会要职堂，当你要去职堂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要清楚神的心意，看神的带领，可是一定会碰到值得为主做的事，怎么样，一定值得被攻击，那我们要好好的想想，攻击不是要使我们停工，可能要先我们先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看尼希米怎么回答，尼希米第四章的时候，第四到第五节，我们往下看，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猎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触摸，因为他们在修造人的眼前惹动你的怒气。尼希米没有说好吧，他们既然这么样不客气，我们也不客气，我们来反攻吧，我们去打过去吧，没有，他第一个反应什么呢，就是祷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第一个反应是会不会是祷告，希望是。以前我记得我去一个小组查经，然后那一天可能他们在查使徒行传，彼得被关到监狱里头去，然后呢我还记得那个弟兄一开始开场白的话题很可爱，他说然后假设今天美国开始律法禁止这个开始攻击逼迫基督徒，然后我们的牧师基督牧师被抓了被关到监狱里头去了，我们会做什么，然后呢好多人出好多主意，我们去抗议，我们去这个去找什么那个写信给政府，然后呢还有人说我们可以组这个小游击队去把他从那个监狱救出来，然后还好那一个带领查经的弟兄呢，他蛮属灵的，他就说谢谢弟兄姐妹的很好的建议，我看你们都很积极，那很爱这个牧师，感谢主，可是你们没有一个人提到祷告。我那边也随便摇头，我说很谢谢你们，很愿意救我，很愿意帮助我，可是我很伤心，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要为我祷告。祷告有时候我听过每人说一句话，说 the least you can do is pray， actually 这个不是很好的一句话，我知道他们的意思，至少你可以祷告，可是不是至少你可以祷告，有时候祷告是最宝贵最重要的事。刚才在白天在下午的时候我也提到，我现在在的教会，我们现在教会的资源很够，感谢神的供应，可是也因为资源很够呢，我去的时候就问，也去观察，问长老们，问执事们，问弟兄姐妹说，你觉得我们教会最软弱的地方是什么，他们很快想都不想说祷告，我们教会几乎不祷告，有什么东西花钱去买，有什么东西花钱去盖，有什么东西捐钱捐出去，我们四十几年来宣教的事工至少捐了15个 million， 可是呢我们每次请弟兄姐妹来为宣教士祷告的时候找不到人，就是祷告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祷告是来到创造我们的神面前，祷告是来到全能的神面前，跟神说，神啊我不能，而且我相信你要我依靠你来做一切大小的事情。尼希米，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九节跟第十三节，他就说，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在城墙后面 泥洼的空处。啊，尼西米他不光是自己祷告，他也推动群体祷告，而且一同鼓励弟兄姐妹，一同彼此支柱。来，祷告归祷告，今天白天谈到祷告归是重要，同时间筹备计划是重要，祷告重要，可是我们需要谨慎的防备堵住破口，以祷告来堵住破口，以其他的方式来堵住破口是很重要的。我们看下面这个 slide， 有人就说这句话，我觉得很值得。他说 ：“Our prayer is our work。”有时候不是说 pray then work， 而是 our prayer is our work， 不是说先祷告再去动工而已，而是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的工作。而且不但如此 ，our prayer empowers our work， 我们的祷告给我们的工作有真正的力量。我刚才提到说我们教会玛利亚教会，我那时候刚到的时候是2016年，然后教会正在庆祝教会40周年，然后9月份是40周年，所以我们刚到的时候是8月底到，然后就有几个长老跟我说，哎，牧师啊，你新上任的主任牧师，你我们9月份的每一个周末都排满了，除了一个周末之外，既然你是我们的新主任牧师，你给我们出个主意，怎么样在那个礼拜周末呢庆祝我们40年。然后我看了他们的 program， 有请特别来的讲员，有音乐会，有特别的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个以前就请以前的传道人牧师来分享，都很好。然后我就在那边想，我这样完全不熟才来，那我就想了半天，然后呢也祷告了，后来跟他说，哎，好不好？我们9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一起全教会来祷告，为教会的下面的日，前面的路，求神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方向。然后我讲了以后，那个长老差点笑出来，他就说：“哎，牧师，他说，然后长很有意思，他很可爱，他说他是哪？他讲英文的，然后他就这么，他说，我还记得他说一句话，他说 ：‘The point of the 4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is to get more people to come. If you have a prayer meeting, we don't have.’We will have very little people. 40周年的庆祝是为了使更多人来热闹。你要来个祷告会，那我们可能就很凄凉。至少他是很实话实说，很诚实，对不对？感谢神，我们看下一个slide。虽然还是不够多，教会有1000多人，那一天来了378人，378人花了2个小时。就在神面前为教会的过去感谢神，为教会的现在祷告神，为教会的将来祷告神。2个小时过后，很多人给我的回应是什么呢？哇，2个小时就那么快就过去了，有时候可能还怎么会2个小时那么快过去，好像不知道祷告在一起祷告那么好那么甜美。然后还有人说，哇，我们还很多弟兄姐妹说，我们很久很久就希望教会的领袖会呼召我们一起来祷告，可是没有。所以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学会，开始定下怎么样定期的整个教会来一起祷告，面临任何的问题来到神面前祷告，不是先出钱，不是先出力，而是先好好的祷告。有时就看到神的供应比我们人力潜力还要奇妙。几个礼拜前我们教会的短宣队到缅甸去带这个儿童事工，2个礼拜过后很顺利，感谢神，我们在为他们祷告。结果呢，突然之间要离开旅馆去机场的时候呢，炮声枪声响，就发现缅甸，如果你看新闻你很知道缅甸里头发生内战，而且就在缅甸的北边，就是他们的地在的地方。然后警察还特别来跟他们说，躲在旅馆都不能出来，他们派很多便衣警察，他说我们不能派这个军队，因为军队还有制服的警察会太急眼，他们会来攻击。我们把便衣警察摆在你的周围，还有这个 sniper 就是专门射枪人在你的屋顶啊，尽量保护你。然后呢，从北边缅甸到他们要去的机场的地方的三条桥呢，全部都被炸毁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走。还好他们可以发短信，可以发信息给我们，说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也感谢神，弟兄姐妹学会了啊。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去找大使馆啊，去找怎么样的都应该做，可是我们就开始祷告啊，很感谢神。我们那一天后来在 一起晚上在一起及时的一起来祷告的时候呢，在祷告结束之后，因为我们总请他的家人，他们家人很紧张，请他们家人坐在椅子上，我们就围着他的家人为他们祷告。之后呢，就有一个短信来说，那个 military 那个军队来了，而且是那个要把他们这个 evacuate 带他们走。可是呢，炮声枪声还没有停止，所以他们说你坐到 bus 还是小心点，不要往窗户外边看。然后尽量把 bus 开到直升机的地方，直升机呢也小心点，因为他们可能会射直升机。直升机之后到了机场，你才可以叹口气，叹口气。所以我们就一直为他们祷告，一路为他们路上祷告，神保守。你就看到我们弟兄姐妹那时候的祷告多迫切，没有问题的时候祷告一点，好像一点力量都没有；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迫切的祷告。可在那迫切的祷告当中呢，我们看到神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神让我们学会真正的依靠他，然后同时间呢感谢神，最后他们安全的到达了机场，然后呢过了几天后就回来了。他们的家人他们自己都说，他们真的是经历到，因为我们也把照片寄给他们，在为他们祷告，听到弟兄姐妹在一起祷告胜过周围的环境的经历。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尼希米他祷告之外呢，他也是请弟兄姐妹呢有很重要在那边有谨慎。他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盔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打台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人都要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能看到尼希米呢这一群人，他分配他们分配好，说我们不能停工，不能因为有敌对就停工，我们继续工作，可是同时呢我们谨慎防备，而且彼此互助。那当我们在一个教会，现在教会可能当时没有像他们当时面临的那样明显的敌对，可是我们还是有属灵的敌人。我们在教会要推动，不管是布道会也好，不管是职场也好，值得为神做的事情怎么样，一定会有，一定值得被攻击。这也为什么以前我们在欧克兰，在皮兹堡的布道会，我们也慢慢学习，人在前面布道，更重要的呢是一群一群小组弟兄姐妹呢在幕后在祷告，在楼上的一个小楼，通常都十几人几声，在为布道会的讲员祷告。他们情愿不是去听布道会讲员讲道，而是去在幕后花几个小时为布道会的讲员祷告，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打的是一场属灵的战争，祷告是有力量的。我这里找了几个图案，蛮有意思。第一个图案可能不是很真实啊，一个拿着刀一边在那边修讲，可能不是那个样子的啊。第二个下面的图案呢，可能比较像是当时一些美后来的一些考古学家把当时的情况大概把它象征性的这个画出来。你看到他们一边在工作，一边有防备，一边准备好。同样的，我们在服侍神的路上呢，这也是很美的一个图案。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一起谨慎，一起彼此支持，一起继续做主的工作。那最后几个 slide 来看一下。尼希米后来呢还跟弟兄姐妹说对贵胄官长其余人说，你们不要怕，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尼希米不但提醒他们，不但祷告，不但提醒他们要防备，尼希米提醒神的子民呢记住以神为中心，也提醒他们所做的是非常值得的工作，因为不光是为他们自己，为弟兄，为儿女，为妻子，为家产征战。这句话常常也提醒我，鼓励我记得常常的为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家人祷告。在祷告当中你会经历到神给你的得胜，有时候那个得胜是很甜蜜的，也是很深的一些功课。我今天下午提到我们家的老二，他终于最后信主，而且现在信主180度的转变，他开始带查经，他很爱主。可是我记得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就是在他回来，去年回来跟我说他信主了之前，我一直很自己很挣扎，每次来祷告祷告，很迫切的祷告。可是我知道他，我心里我记得在祷告当中呢，神就给我感动说，你祷告了一大堆事情，可是你从来没有为他棒球的事情祷告，你好像碰都不想碰，也不想让我碰。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心里曾经想过，后来我也跟神说过，我说神啊，看起来棒球真的是他的偶像。如果你必须打击他，使他棒球打不下去了，才让他醒悟过来的话呢？我就跟神说，我刚才只讲如果哈，我记得我跟神说，这样的祷告我还没有办法真的祷告出来。我很诚实的跟神说，我说我很想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夺去他的棒球，使他得到救恩，是值得的。我也知道是值得的，可是我说我可以跟你说，可是你也知道我是半真半假的跟你说，我心里没办法放开。直到就神就在一直在我祷告当中，让我在这祷告的挣扎当中跟神挣扎也成长。就后来呢，我记得我就跟神说，是的，他认识你，跟随你，爱你，而且成为一个被你所用的人，比一切的事情，比一切我对他有的梦想，他有的梦想，我看他舍不得他失去的梦想都还要重要。所以你要拿就拿去。就很奇妙的是，后来他跟我讲他信耶稣，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跟我说他们学校换了一个教练，他那个教练呢不知道为什么对他就是很有问题，很有意见，甚至于就说，明明知道你打得比前面的人好，我就是让你那些人打，不让你打，你就坐在后面。他很莫名其妙，跟他争也争不来，跟我诉苦诉了半天，他还是同样的情况。可是他说后来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呢，神使他醒悟过来，神使他降服于主。然后我问了他一下那个时间，他开始棒球出问题，莫名其妙的出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我开始把他的棒球交给主的时候。这里尼西米跟他们百姓们说的是真的，你要拿着枪啊，拿着刀，拿着剑，拿着盾牌，为你的弟兄，为你的儿女，为你的妻子家产征战。当他们面临是很实际的具体的危险，今天我们的子女，我们家人同样面临可能比他们肉体上的危险还要危险，属灵的危险。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在祷告的祭坛前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的儿女，为我们的妻子，为我们的家产征战，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感谢神。我们最后一个 slide 来看，他说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连落，高至一半，没有盖完就高到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人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暂时不来，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工。尼西米很认识名，有祷告，有防备，也继续的工作，多么美好的一个图案，也是我们可以一同经历的图案。那时间关系，刚好也是明天不是早上，明天下午啊，我们会再来看他怎么样来克服外功，克服内乱还在啊。可是这个透过他怎么样克服这个内乱呢，明天下午会看到他尼西米更清楚，让我们看到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榜样。不过先在这里结束前问问你们，请问外功厉害还是内乱麻烦？
内乱，
都同意内乱麻烦，没错。外面人伤害你，不信主的伤害你，可能还可以比较理所当然。在教会里头，我们自己里头出问题，很遗憾是常有的事情，可是是更麻烦、更需要好好处理的事。所以明天我们下午或者晚上，就是明天早上是合唱嘛，之后呢，我们会一起来看看怎么样做一个谦卑的人，与主同行，来克服内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从尼西米的例子上看到，我们要好好的跟你同行，要谦卑的与你同行，要活出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必定会受到攻击。主，让我们不要因为受到攻击逼迫而心慌意乱或者丧胆， 主要让我们懂得怎么样以祷告为我们的兵器，跟弟兄姐妹更好的团结，互相的谨守防备。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敌对你的世界上，也有一个敌对你跟你的子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魔鬼。可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里头的远远超过在这世上。主，你是全能的主，你是得胜的主，在里头我们不需要惧怕，在里头我们必得胜。主，虽然我们有时候很软弱很憔悴，可是主，感谢你，依靠你我们必能得胜。主，求你鼓励这里的弟兄姐妹，不论你把什么样的使命、什么样的事放在他们的心中，主要让他们去学习、去成长、去行，主要让他们不要因为敌人的声音而退缩，主要给他们一个坚固的祷告的心，等候你、依靠你的心，来经历你的大能。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相信大家都有点累了哈。我们现在有几件事情来报告。明天早晨七点钟，我们在今天去在那个check in 的那个地方，那个桌子的对面有一个房间，我们在那个地方有晨祷啊，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们可以来参加。另外我们明天早晨我们是联合崇拜，所以英文堂他们也会来啊，到时候年轻人也会来参加我们一起的崇拜。另外呢，这个在这个第一堂的信息之后，我们有一个专题是Hugo 是师母是吧？师母呢还是一起的啊？他们一起有一个关于孩子教育的一个专题讲座，所以在明天的午饭之前的第二个 session 的时候。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我们可以到餐厅那边，我们有弟兄姐妹预备了那个一些水果一些 snack。在吃完之后，请弟兄姐妹们尽早的休息，预备好自己啊，准备明天的信息继续来领受。好，我们默祷之后可以去餐厅。
先去有
孩子先去接孩子。